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带您详细来关注一下晶片大厂 AMD 啊最新发布的这个 AI 晶片啊，其实是直接挑战 NVIDIA 的这个绘图处理器 GPU 产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股价的反应并不好啊， AMD 今天还下跌了 4%。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 NVIDIA 反倒股价上涨了 1.6% 啊。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产品啊是 AMD 今天在发表会上宣布啊最新的 AI 晶片叫做Instinct MI325X, 年底前呢就要开始生产了。他的 CEO 啊这个苏姿峰，其实他是 NVIDIA 的 CEO 黄仁勋的亲戚啊。那么他说呢这个基于 AMD 最新的处理器的运算系统呢很快就会推出啊，它的性能他说比 NVIDIA 对应的 H100 更加的先进和优质啊，他说它会有新的记忆体，因此呢在执行 AI 软件的时候它的表现会更好。他预计呢这个 AI 需求啊会持续的增长，这块产业呢在采用新技术方面其实才刚刚的开始。那么 AI 处理器市场啊，其实利润是非常丰厚的， NVIDIA 拥有绝对的霸主地位，但是 AMD 呢似乎也不甘示弱啊，想要成为它的竞争对手。根据 CNBC 的分析啊，如果 AMD 的 AI 晶片被开发人员和云端巨头视为是 NVIDIA 的替代品的话，那么势必会对 NVIDIA 带来价格的压力啊。NVIDIA 过去一年的毛利率呢大约是 75%, 而且这个 GPU 产品的需求是非常的高昂的啊。但是今天股价似乎就是这一推出，好像大家似乎还更压注于觉得 NVIDIA 更好一些啊。但是谁更好呢，真的得就是看市场的验证了哈。那么这个 AMD 其实今天并没有在活动当中透露它的最新 GPU 的主要的云端或者是网络客户是谁，但是之前呢它有曾经说过啊，就是包括脸书母公司 Meta 还有呢这个 OpenAI 啊也会用到他们的一些产品。而且 AMD 呢没有公布定价哈，一般而言呢 AI 晶片的售出呢会结合一套完整的伺服器来卖啊，所以不是说那么单一的来看的。那么随着这个它最新 GPU 芯片的推出呢， AMD 也要加快它的产品计划，说每年它都会推陈出新啊，会有新的 AI 晶片，希望能跟 NVIDIA 进行竞争，抓住 AI 的荣景发展期啊。那么另外呢最新的我们看到他说的这个 GPU 就是 AI 的图形处理器晶片呢是和 NVIDIA 即将推出的叫做 Blackwell 晶片双方是竞争的关系哈。那么 NVIDIA 方面呢是说这个 Blackwell 明年初会开始正式的大量出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新的情况了。那除了说跟 NVIDIA 竞争之外啊，苏姿峰呢就是 AMD 的 CEO 说他还要推出基于叫做Turing 技术的一个新的伺服处理器，那么这个呢是要向 Intel 叫做宣战了啊。那这个处理器呢说搭载 AMD 第五代的叫做 EPYC 中央处理器会上市销售啊，最多能搭载192个核心，性能超越 Intel 的最新产品啊。那么这些 CPU 的晶片当然有很多不同的配置了啊，价格也不叫做什么各有所异吧，不太相同了哈。那么以营收来计算呢， AMD 表示他们目前在 CPU 的晶片市场占有率是 34%， Intel 呢仍然是主导地位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 GPU AMD 向 NVIDIA 宣战，在 CPU 向 Intel 宣战啊，足以可见他们的这个发展的决心了哈。好，那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科技消息呢就是马斯克啊。马斯克所领导的电动车巨头特斯拉今天要发布一个机器人出租车啊，你没听错啊，都说 AI 取代人类工作的这个是体现在方方面面啊，很早之前大家就预测说出租车行业尤其是货运车哈， 其实很大程度上很快会被 AI 取代，是首批工作。我们今天看到特斯拉就要发布一个机器人出租车 Robotaxi， 它的发布时间呢就定在八分钟以后啊，今天晚上美西的七点。那么 CEO Elon Musk 呢会在加州华纳兄弟的片场啊推出他的这个最新产品。上次不算是产品吧，我觉得像是概念车了啊。上次特斯拉呢推出它的概念车就是 Cybertruck。电动皮卡是在2019年，那时隔五年之后今年上市了哈。那今天特斯拉呢把它这个活动命名为我们机器人，这是像这个叫做 Isaac Asimov 的经典科幻小说啊，叫做我机器人进行致敬。这个小说就探讨了机器人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而且规定机器人的三大定律，就是不能伤害人类，不能让人类无故受害等等哈，而且机器人必须要服从人类的命令。那么马斯克呢过去将机器人出租车称为 Cybercab 啊，跟2023年的美国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出版的《马斯克传》当中所透露的那个概念呢保持一致。这个传记当中说呢，马斯克希望推出一款两门两座类似 Cybertruck 的这种紧凑型车辆，也是棱棱角角的啊，而且还是用不锈钢的材质的。而且当时说呢，这个新车可能没有方向盘，没有脚踏板，因为是机器操作嘛，你不需要人类什么方向盘脚踏板来控制了哈，所以都没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艾萨克森呢作为自传小说的作家啊，他其实跟马斯克和他的家人朋友共同生活了两年啊，所以他的书中呢透露了很多细节啊。他也说呢，其实很多特斯拉工程师是反对马斯克要做这个 Robotaxi 的啊，但是呢马斯克坚持要做这件事情，而且还要把这个 Robotaxi 呢推向市场。不过呢，这个设计呢可能会在现有的联邦监管的条例当中呢遇到一些问题，因为它没法跟设定的相关的联邦汽车安全这个些标准去匹配啊。所以呢，如果想要大家在马路上商业用途中真正看到 Robotaxi 的话呢，还得获得监管部门的一些批准哈。所以现在当然这是比照他之前在自传中透露出来的这个设计哈去比对的，也许他今天推出的不一样，或者有更多的更新啊，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大家对于他说的这个机器人出租车是非常的好奇啊，只有在现在就剩五分钟了，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等一会儿去看啊，到底他推出的这个车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哈。那么有意思的是呢，其实特斯拉以前啊，他这种叫做大型的品牌活动啊，包括发布新车什么的，都是在特斯拉工厂办的啊。这次呢选择好莱坞工作室，可以说很多人说，哎呀，马斯克也学会了表演了，学会做噱头了。但其实呢这一次就是他所选择 Robotaxi 发布的地方就在华纳兄弟的片场啊。这里呢是拍摄蝙蝠侠、老友记、包括生活大爆炸、哈利波特的大型摄影棚和电影布景的所在地哈。那么这也被认为说是确实是特斯拉展示他机器人出租车的一个完美的场地，因为是一个封闭的可控性的一个环境，没有其他车通过啊，所以这个让他的这个概念车呢可以低速的自动驾驶，不会带来人员和财产方面的损失哈。所以呢这个对于 Robotaxi 到底是什么样的啊，现在市场上是很多很多的预测哈。最主要的就是从他的叫做什么顾名思义来看，它不需要人类驾驶员，它就可以自主行驶，而且呢会拥有特斯拉的摄像头、强大的计算力。它并不同于现在的市面上的这个叫做自动驾驶车啊，比如说市面上有通用旗下的 Cruise、 Waymo 这些车呢，主要是靠雷达传感器来感应周围环境，来判断到底是停是走的哈。但是马斯克呢他之前就表示过，他觉得这种设计呢价格高昂而且没必要。所以大家就猜测了，你不用雷达传感器探测的话，你用什么呢？这也是今天这个发布会的一大关注点啊。同时呢，这个特斯拉被推测说它可能还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发布另外一款新的车型啊。很多投资人预计说呢，会公布一个叫做 Cybervan 啊，叫做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电动叫做怎么讲机器人货车啊，minivan 嘛， van 就是这个箱型货车啊，也能作为自动配送的一个工具哈。所以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到底会是什么，会公布什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现在三分钟了哈，等会儿订阅节目结束之后呢也为大家去看一看啊。其实不是说关注特斯拉怎么样，而是说人类 工作被机器取代的这条路上，我们看到似乎越走越近了哈。那么作为能够自动驾驶的车辆，现在路上满街都在跑，那么是不是完全无人驾驶，特斯拉能否成为打响这个道路的第一个产品，这个 Robotaxi 是怎么样的呢？那就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吧。好，那这以上就是今天的热点大家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